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跟他太太呢从柬埔寨回台湾，然后呢他们就在机场的时候呢搭上了一班防疫专车，结果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啊，这个司机他是旅行快门的忠实粉丝，每集节目都有听。那他还说有一次呢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长得很像 Firas 的人，结果呢他就很高兴的跑过去，结果看不是我，然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很失望。所以他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我还蛮希望就是能够跟这个司机大哥联系上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看能不能透过这期节目来让这个司机跟我联系上。那今天的来宾呢是我的好朋友阿嘎，还有他的太太 Page。 阿嘎，你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那一天防疫专车的时候你们的一个状况吗？
OK， 就是其实也是蛮巧合的啦，就是我们一开始刚回到桃机嘛，桃园机场，然后我们原本是在排队排那种就是防疫车队的那种租赁的那种车，然后就排到之后发现说，我们必须要先填表格，那就我们已经花了大概半小时以上在那里排队，排到才说我们没有填表格，然后对方就是要我们到外面去等防疫计程车，所以我们就是重新到机场的外面去等那个防疫计程车，然后刚好等着，然后轮到我们上车之后，发现司机在听旅行快门的节目，因为我听到很熟悉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好朋友 Firas 的声音吗？这好像是他的节目怎么会这么的巧？然后就是在车上就有跟司机聊到这件事情，然后说 Firas 是我朋友，然后他说他几乎每一集旅行快门的节目他都有收听，然后他是很忠实的听众，这样子
也太让人害羞了。
对啊，就是这么的巧。
阿嘎那时候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还跟他说真的假的，你在骗人。
没有，我绝对没有骗人，因为我老婆也可以作证。
那阿嘎，你们是几月几号搭乘这个防疫专车的？我们可不可以让就是看这样能不能找到这位司机大哥？
我们是在7月23日，然后从柬埔寨回到桃园机场。那我们大概是在7点出头搭上了这辆防疫计程车，这样子。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有跟那个司机大哥聊天，所以说他应该对我们印象还算蛮深刻的。
好，那这个司机大哥，如果你听了这集节目，请赶快跟我联络，我会送你一份小礼物。 OK， 好，谢谢阿嘎，你让我知道说其实呢在台湾有很多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那在很多我不知道的角落其实有一群人在听着旅行快门，那我觉得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哦，知道我们做节目有人在听，那大家也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制作品质更好或者更有内容的节目，这样子。 OK，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阿嘎夫妇俩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很熟悉，但是呢大家对他呢也没有那么的了解的国家，他就是呢我们的邻居菲律宾。因为阿嘎呢他们是在菲律宾外派了非常多年而且呢和当地人往来的故事，然后呢还有在当地有些职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跟旅游比较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啦，所以呢今天邀请他们来上节目，那同时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这样子。 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阿嘎，你们当初为什么会外派到菲律宾呢？
当初就是一开始是就是台湾的公司的关系，然后在菲律宾的赌场有跟他们有就是类似像系统上的服务，那就是类似比如说那个赌场是用我们的管理系统，那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必须要有台湾去必须派工程师到那边去做，就是算近距离的那种即时的服务这样子。对，就是有一些问题是远端没办法处理的，那我们必须到现场帮我们的客户做就是技术支援。
所以你等于是到菲律宾那边从事的是博弈的行业吗？
应该算是啦，不过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把系统卖给当地政府经营所经营的赌场，那所以才需要就是外派这样的工程师或者是技术顾问到当地做服务这样子。
所以你是under在系统公司下，并不是在博弈公司，只是因为呢你们的卖了这个商品给他们的政府，所以你们到当地去维护这个系统这样子。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系统供应商，那不是我们本身去经营博弈这个产业，不是。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菲律宾呢，他们在博弈这个事业来讲，其实算是台湾蛮多人都在前几年有到菲律宾那边去哦。那从事这个博弈相关的产业。那当然，我们并不会去说博弈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或是不好，但是它确实呢，促进了菲律宾那一边蛮大的一个经济成长的。对，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很大的人力输出国。好，菲律宾的人口大概有将近1亿人。这中间包含了大概1000万人是在其他国家工作的，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像菲律宾的人口有将近1/10是外流的，所以呢，其实与菲律宾来讲，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呢是在外面努力打拼赚钱，要拿回来自己的国家。那菲律宾呢，他们自从这个博弈的产业开始生根之后呢，反而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外来人口，好进入了菲律宾这个国家，甚至呢也开始在菲律宾那边留住了人才。所以某些层面来讲，其实呢，博弈也带动了他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好，那我想问一下阿嘎，那你们在菲律宾那边总共待了多久的时间？
我待的比较久，就是大概前前后后，这当中一开始是因为外派嘛，台湾的公司外派，然后在那边待了大概2-3年左右。那后来回到台湾，换了1-2份工作之后，就是被菲律宾当地的那个公司，就是算猎人头找上吧，然后找上，然后等于是去当地的公司工作，所以前后大概应该有5年吧。
就是太优秀了，所以被当地的公司直接挖角。
没有啦，就是可能刚好需要我这样专长的人，就是比较偏系统、比较偏网络的工程师，那所以被猎头找到，然后是去到菲律宾当地的公司服务这样。
阿嘎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脑工程师，那我跟他认识是在卡达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是在卡达的。我前一份公司，然后我们在那边认识的。
哦、对，
你想这么久？
没有啊，我没有想很久啊。对啊，我只是想一下。嗯，没错，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同公司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对，因为部门不一样。
对，然后是去被不同的部门分派到同一个案子，然后在卡达当地才认识的。
对，那大家知道，像我们这种外派的单身男子哦，其实我们非常需要就是电脑工程师的协助哦，就是会有一些好处跟资源。所以呢，那时候我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偏向是行政主管这一块，那时候我跟阿嘎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包括像是当地的一些电脑设备的采购啦，或者是一些网路建制。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很常一起去卡达市中心放风。所以有很多回忆啦，所以今天呢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视讯联络，看着阿嘎的脸哦，其实很多回忆都回来了哦。那阿嘎他真的很优秀，就是他后来呢离开卡达之后呢，也在菲律宾那边也待过，还有柬埔寨也待过，所以呢其实他真的在世界很多很多国家外派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呢他可以跟我们分享很多有趣的海外工作经验。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阿嘎，那你在菲律宾那边待了五六年的时间哦，你觉得菲律宾人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觉得菲律宾人的个性，我觉得其实蛮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原住民哦，怎么说？
我不晓得，大家应该可能晓得，就是说，菲律宾的他们的那个种族，好，也是类似像南岛语系，听说啦，我不太确定，就是听说我们。不知道是兰屿啊，还是某些原住民跟菲律宾人用菲律宾话是有点相似，然后而且可以沟通。然后他们的个性就是像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很热情，然后很友善，很开朗，很乐天，很活泼这样。
对，阿嘎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其实以前我们在地理课本上面也有学到，就是说台湾的原住民呢，在早期应该很早很早以前的啦，就是因为地貌的关系哦，那甚至呢有一些像是岛屿的合并，所以台湾呢有一部分的原住民呢，其实是跟南岛语系那边，也就是菲律宾那边是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哦，所以他们的个性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很像台湾的原住民，非常的乐天开朗这样子。那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吗？
像我身边有遇到的，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也有一些，我们在那边生活，然后常住在那边，然后公司也会有其他的台湾的同事。那像台湾的同事，有的可能在当地会交当地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我们就是有时候放假会一起出游，那出游到外地，或者是到比较乡下、比较偏乡、比较山上，或者是比较海边的地方。那曾经发生过，就是说，对方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大家出去玩嘛，那可能四个人住一间，或六个人一间房。那大家晚上不是得轮流洗澡，对不对？
对，
那轮流洗澡，那就会发生，就是说可能洗一洗，洗到第几个人了，然后没热水了，
哇，那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就台湾人的个性就会觉得，哈，就是在外面就是累了一整天，然后要轮到洗澡之后，怎么可以没有热水，对不对？
对，
那但是菲律宾人就不一样哦，他们就很开心的跟你说，没关系啊，现在没热水，明天醒来，早上醒来你就有热水可以洗了。然后我们一开始很纳闷，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会讲说现在没有热水，明天早上起来就有热水？然后他说，因为菲律宾很热啊，早上起来太阳晒晒，水塔的水或者是那个地下水什么之类的就会变热啊，你就有热水可以洗啦。类似像是你意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这样回答你。
哦，你刚刚讲这个也太好笑了，你知道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卡达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啊中午的时候去洗手间，然后我们打开那个水龙头会被烫到，因为
水，哦，对啊，
水太热
啊，就是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跟我们在卡达当时遇到的状况一样，就是早上太阳起来之后，然后晒到那个水塔还是那个水箱的水 超级热这样子，所以他就对他就跟你说你不用担心，现在没热水，早上你醒来就有热水咯。
所以他们完全不会因为当下的一种环境的影响而不开心，反而会乐天的去说反正明天就会有热水了。
对对，而且他们不会想到说，像我们台湾人的第一个想到说啊，我要赶快去跟柜台反应，对不对？跟那个服务台反应，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明天就有热水。
可是你们住在饭店，应该还是可以请当地的柜台来处理这件事情吧？
当然是可以，就是我们住的民宿啊，或者是当地的旅馆，其实应该都是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对，
所以其实你看啊，菲律宾人真的很好按耐呢，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都可以乐天的面对他们，反正不觉得说哎、欸、这个是一个问题，需要去找人来解决。
对对，没错。就是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好，那除了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就是菲律宾人他们呢很乐天的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比如说工作上遇到的，就是像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办公室用久了，那可能会需要重新做一些装潢，然后或者是重新增加一些安全上或者是照明上的设备，对不对？
嗯，对，要维修。
对，要维修，或者是加装一些设备，或加装一些采光 的东西，这样子。那我们就曾经遇到说，我们请厂商来帮我们装那种，就是比如说办公室走廊到比如说到厕所的那个走道的那种就是人经过它会感应会亮的那种照明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自动感应灯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自动感应的灯。哎，那就我们的经验嘛，我们装这种灯的经验，是不是应该是人走过去它会亮？
对，它就是一个节电的装置，就是走过去它才亮。
对，它就是节电嘛，就类似像有一些百货公司的电扶梯一样，就是人踏上去它才开始往上运作嘛。
对
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对我们而言，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人过去感应了灯亮，但菲律宾人就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就遇过，他平常那个灯是一直亮着的，可是我们走过去，人走过去了，他感应，然后灯灭了。
等一下，这什么逻辑？
你懂我在讲的意思吗？就是平常我们是人过去，灯亮，然后帮我们照亮那一整一段路嘛，那个空间是亮的。那它的装法是平常都是亮的哦，但是只要人一走过去，灯就会暗掉，然后那一段路就变得乌漆嘛黑。
等一下，这是装反的吧？
对，它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装反的嘛。
对，
可是我们跟他们反映，跟厂商反映，就是像公司的总务跟厂商反映说，哎，这个是不是装反了，还是装错了？他说：“不会啊，啊，反正走过去他有反应嘛，就是这样啊，不对吗？”
那所以他们的认知是，这个感应灯是本来就应该亮着，然后人走过去会变灭掉，所以这个是他们认为正常的感应灯的function吗？
我不太确定他们的原本的想法是怎么样，但是。就他们的回应是说，反正你走过去他有反应嘛，那他会关掉或亮起来，那这样就对啦，不是吗？
他只是懒得来修吧。
我们曾经有这么想过，就是 应该是懒得来帮我们把它调回正常的状态。
对啊，因为怎么想都不合理啊，你这样子一直都是开着，那你反而是浪费电呢。
对啊，而且晚上就是那边需要照明的时候，我们人走过去就是暗的啊。
那我们太可怕了。
我们装这个灯要干嘛？
它反而让你们走的一点都不安全。
对啊，对啊，一点都不安全，而且你会觉得哦，晚上剩几个人在那里加班，然后还要从那里长廊走到厕所，觉得突然灯是亮的，你走过去突然灭掉，你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啊！
我会想说，干这鬼故事吧。
对啊，就是我们，你永远想不到，你永远想不到，就是菲律宾人的他的逻辑，他们的幽默感。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跟菲律宾人相处过，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乐天到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的民族。我以前在卡达的时候，我有一群助理哦，那里面就有一个是菲律宾人，然后呢每个周末他基本上就是会去逛街，然后买一堆鞋哦，然后我就心想说，你有这么多只脚吗？对，然后就是热爱买球鞋，因为其实当时他的薪水我是知道啦，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你薪水又没有那么多啊，你干嘛买这么多？然后呢，我在办公室里面就三不五时就会收到他的包裹，那打开全部都是鞋子，所以我就在想说，菲律宾人为什么会这么爱买球鞋啊？
我觉得跟他们炫耀，就是炫耀的心理有关系。你说比如说你知道菲律宾人的薪水，薪水的薪资等级大概是多少这样子，其实对我们而言不多，那但是他们就是拿到薪水就会想要把它花光，然后买一些像你说的球鞋或奢侈品，然后甚至是去吃个大餐，然后打卡拍照，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手里拿一杯就是星巴克的咖啡，他们就会觉得我比别人就是我高人一等的这种感觉。对，
哦，所以说他们买这些奢侈品，有一点点带着是炫耀的意味在。
对，有炫耀的成分在。
OK， 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其实呢蛮多的东南亚的人，其实他们比较没有储蓄的观念哦，那所以其实可能薪水领到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去好好犒赏自己过去一个月的努力辛劳，所以呢他们就会去买东西啦，或者是吃大餐，那可是呢这样相对之下来到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过得比较辛苦。
对，没错，所以也因为他们这样的习性，所以其实我在想，菲律宾它针对就是外商啊，或者是当地的公司，他们会采用双周薪的制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跟他们不储蓄的这个习惯有关系。就是说我今天如果一次发一个月的薪水给你嘛，那他们不储蓄的习惯，那可能月初就花光了。那他要熬，可能20天才会到，甚至30天才熬到下一个 payday， 下一个发薪日。那所以，如果今天我是双周薪的话，我可能不用熬这么多天，我大概熬2个礼拜就可以再领一次薪水。
所以这个双周薪听起来还真的是说，这些企业为了要照顾这一些菲律宾籍的员工，他们设定出来的一个薪水结构，就是至少让他呢能够每半个月就可以拿到一笔钱，他就不会说一开始就把钱都花光光，导致后面没有办法生活。
对对，没错，因为像我后来在菲律宾就是当地的那种公司当就是。入资中国老板开的公司，他对于华人，比如说对我们在他公司工作的台湾人、中国人或马来华人的发薪水的方式就是月薪，可是公司也有聘请 当地人，当地的菲律宾籍的员工，那他们的发薪的结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双周薪，每半个月发一次薪水。
就算在同一家公司，也只有菲律宾籍的是领双周薪。
对对，没错。
哦，那真的是为了照顾他们而设计出来的一个架构，哎。
对对，而且是一定是得发双周薪这种制度，好像可能跟菲律宾的劳基法也有这样子的规定吧。
所以连他们政府也知道菲律宾人他们的一个消费习惯，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规定。
对，没错。那当地的那个百货公司，当地的商场，当地的甚至是超市，或者是连餐厅啊，他们很聪明，因为知道就是菲律宾人是这样的习性，所以说他们的折扣是每当发薪日的前发薪日的那两三天就会推出，就是每半个月一次折扣。
所以每半个月会有一次折扣，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消费。
对，没错。所以就是他们不存钱的习惯，那再加上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就是百货公司的折扣，所以更造就了他们没办法存钱的习性。
所以你看，连厂商也知道菲律宾人的一个消费形态，所以每两个礼拜推出一次的折扣，就是要让他们拿了薪水赶快来消费。
对，没错，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菲律宾人他们可能呢，在月初的时候领了薪水，那把钱都花光了，那剩下的日子他们不就都没钱吃饭吗？
吃饭的话，其实菲律宾人在吃饭这方面其实蛮消费不是很高，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我常常看到我们公司的菲律宾人，他们中午啊，去外面外带午餐回来，然后就是我看那个袋子里面就是一包饭，然后加一份主菜，那个主菜就是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那个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就一坨深色的东西，然后就混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主菜淋在饭上，这样吃就结束掉他的午餐。那我有问过这样子的午餐大概要多少钱，他们是说大概560披索左右而已。
这样大概是台币多少？
560披索，如果我们跟台币来换算，大概是我们0.6到0.7块台币可以换一披索，那所以我们就是560666，大概30-40块不到的台币，他们就可以解决一餐。
哦，这样听起来其实有点像是台湾的卤肉饭，有没有？我们就是一碗白饭，然后呢上面就淋那个酱汁，然后会有一些碎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解决一餐。所以搞不好你刚刚讲的这个食物就是他们当地的肉霸崩。
哎，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那我们刚前面讲的就是呢，菲律宾的肉霸崩哦。那你在那边生活这么久，有没有一些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当地食物呢？
有，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南亚，就是可能菲律宾啊、越南啊、柬埔寨都会有的，就是那个鸭仔蛋。
你说鸭仔蛋是那个里面已经成型的那个鸭仔蛋吗？
对对，就是里面那个蛋打开里面会有半成型的那个就是小鸭在里面。对，那是我吃过印象最深刻也最害怕的一种食物。
但我得先问哦，那好吃吗？
其实 其实搭配他们用的那个酱汁，他们就是好像会淋那种类似像洋葱，然后醋，然后酱油，还有辣椒，然后混在一起的那种酱汁，然后淋在那个鸭仔蛋上面，然后才咬下去。那其实我觉得搭配那个酱汁这样吃，其实口味还不差啦。但是你会有一个心理的阴影，
就有一种我们残害了一个小生命的感觉。
对，就是你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你现在要吃掉的是一个像一个生的一头生的那个鸭子在里面的那种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受，就是我吃过最恐怖的食物。
我觉得其实它最大的应该是视觉的冲击哦，就是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食物，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种恐惧感，那甚至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吃下去。但其实呢，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搭配的这些调味料来讲，它是好吃的。
哎，对，它其实不难吃，是好吃的。但是就是你所说的那个视觉和心理上的恐惧。
那除了这一个就是听起来比较恐怖一点的食物以外，那菲律宾有没有一些独特的当地食物呢？
独特的，有一个蛮特别的，我不知道，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吃过，就是像我们在路边看到那个巴布嘛，就是巴布巴布的那种冰淇淋，
冰棒，对，冰淇淋，
对，然后一球一球的嘛，就是。挖了，就是你买的话，它可能会挖个两三球，然后放在那个饼干那个甜筒上面，对不对？饼干筒，对，然后让你拿着边走边吃。那菲律宾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路边也有这种卖冰淇淋的推车，对，然后这种冰淇淋也。不贵，那口味也很多，它有香草啊、榴莲啊，然后汽水口味啊、草莓什么的，哦，芒果口味，其实味道不差，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把冰淇淋包在那个汉堡面包里面。
汉堡面包，
对，就是我们今天去那个早餐店，然后我们叫了一个比如说火腿蛋堡好了的那种面包，上下是那种面包嘛，餐包面包那种感觉，可是它里面是包冰淇淋。
等一下，这个真的有一点难以去想象那个口感。
对，我觉得有兴趣的那个听众可以去试试看，就是去买那种汉堡用的那种餐包，然后上下两片，然后你自己夹着那种一球一球的冰淇淋来试试那个口感。
那你有没有比较推荐哪一种口味的冰淇淋比较对？
哪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哦？我觉得芒果应该不错。
好，各位听众，如果说你有那个冒险泛滥的精神，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菲律宾特别的汉堡冰淇淋。
对，汉堡冰淇淋，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葩的东西。就是我因为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冰淇淋就是要装在那个嘛，就是饼干桶上面吃嘛。饼干那种手拿的那个甜筒，
对
对对，可是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汉堡里面可以包冰淇淋。
嗯，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们蛮传统的一种食物，因为你刚刚提到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古早把布的那一种哦，所以呢，我相信应该是很多菲律宾人的童年回忆。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们 可能也许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吃的。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菲律宾那边他们吃的东西呢，其实真的跟台湾也蛮不一样的。那我想问一下嘎，那你在那边生活五年了，那有没有在当地遇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有趣的故事，我可以分享那种比如说让我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吗？
哦，可以，我们最喜欢听这个了。
让我觉得很痛苦的就是菲律宾的网路。
哦、oh, ，OK， 网路很差吗？
对，就是像我们很习惯，就是在台湾，现在连手机网路都到5G 的速度了。那菲律宾其实，我离开之后，其实它现在也已经发展到5G 了，然后速度也真的很快。不过早期在菲律宾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痛苦。我讲怎么个痛苦法吧，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玩线上的那个手游，比如说两个人可以一起对战的游戏，我们大家知道它是要透过网路嘛，那可是因为它网路真的差到没有办法这样子去玩，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上下班途中的这个塞车的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要下载那种不会用到网路的游戏，在车上打发时间。对，就是它的网路可以就是烂到这种程度。
就是你打那种对战游戏有没有？然后在过场的时候，结果你就卡住了。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打死了。
对，没错。当你网路连上了，你的主塔已经爆了。
我懂啦，就是有打任何的网络游戏的人一定都有这种痛苦的经验，就是遇到网络不行的时候会真的很痛苦。
对，没错。而且它不只是手机的那种 4G 啊 LTE 的那种网络很差，它连家用的那种光纤网络也是很差。
哦连光纤也不行啊。
对，连光纤也不行，有一种那种就是慢到深处无怨尤的那种感觉。
就可能你可能在看片子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呢跑个三秒停个五十秒之类的。
类似，甚至像就是说比如说哎、奇怪，我昨天打开的网页，或者是我要收的信，哎、奇怪，怎么今天还没收进来？
档案是多大啦？
就是不大，所以你才会觉得很痛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开 Gmail， 打开你的 email 信箱，然后我今天晚上打开，哎，到明天早上了，甚至下午了，奇怪，我是没有收到信吗？还是怎么了？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忽然哎，网路通了，然后你大概一两天前的 email 终于进来了。
啊，跑个一两天。等一下，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哦。所以你们是因为公司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吗？还是说其实你们就在市中心？
没有啊，我们是在马尼拉大都会啊。
所以连在大都会的网路都这么慢？
对啊，连你住在大都会的家用网路都这么的慢。然后但是 你申请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号称就是20Mbps 啦 ,50Mbps 啊 ,100Mbps。然后可是你有办法想象你申请了 100Mbps 的网路，但是你连 email 的信都收不进来吗？
哦，所以只是号称。
号称
OK。
哦，还有一个更扯的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都会这样说，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网路变慢了，而且越来越慢，然后大家就会说啊，因为是下雨天。
其实蛮合理的啊，台湾其实下雨天的时候网路也会变慢啊。
但是它的那个下雨天的网路变慢的那个 差异你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得到。
哦，就几乎是停顿下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有到变没有这样子。
所以本来已经很弱了，然后下雨之后等于归零。
对对对对，下雨天可能就直接断了。
OK， 好，那对Page， 你那边有没有一些在当地生活有趣的故事呢？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在菲律宾的话，就是他们的步调真的很慢慢。例如说，我不管是去买任何的东西，我在结账的时候，可能我都要排队等很久很久，或者是说我只是去买一杯饮料，像台湾的手摇饮料不是很快吗？可能一分钟、两分钟就好了。我就可以马上拿到，但那边不是，那边即使你是第一个客人，也只有你一个客人，可是我等一杯饮料，可能我要等个五分钟，甚至十分钟都有可能，因为店员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而且你会发现柜台明明站着五六个人，但大家都是在聊天，没有人在做你的饮料，所以我们就要一直等，一直等。但因为可能因为那边的步调就是这么慢，然后员工就是这么的比较散漫一点啦、啊，然后久了我们在那边生活也习惯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适应他们的这种速度。
搞不好其实他们去购买的这些顾客，他们习惯了，然后还会跟店员开始聊天，然后也是慢慢的等他们去去做。
其实大家慢慢的等，大家都很适应。所以我还记得我们那一次，有一次是我们在那边比较久，然后第一次回来休假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台湾的饮料店好快哦。反而不适应，
反正台湾效率太高了。
对，台湾真的速度很快，服务的速度啊，不管是你去 Seven， 或者是说你去买任何的东西，真的服务的品质很好。
对，所以其实大家生活在台湾真的非常的幸福。嗯，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哦，就是呢，那你们在菲律宾那边，你最喜欢菲律宾的什么地方？
应该是喜欢它的自然环境
哦，例如说呢？
例如说，其实他们对他们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可能远比我们想象做的还要多，或是还要好。就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去乡下地方，然后靠海边的村庄。那我们可能是去那边冲浪啊，或者是潜水啊之类的。那我们住的民宿，就我们曾经遇过，就是我们住的民宿，然后他邀请我们就是参加他们村庄的活动。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搞不太清楚是什么活动，就是他们说要到海边去，潮间带做一些活动。那我们到了现场才知道，原来是说他们经过他们的解释，原来是他们要种那个水笔仔的幼苗，然后种在潮间带，然后以防止就是类似像海水倒灌啊，然后或者是或者是一些阻挡台风啊还是什么的一些功用，这样子。就是这是在台湾我们没有体验过的啦，我们还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样子。没想到就是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他们还蛮重视这一类的自然生态的保育。
嗯，因为其实菲律宾呢，它又有号称7000岛哦，就是岛屿的资源非常的多，所以其实那边呢，海洋啊、生态等等的都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也因为哦，菲律宾很常会遇到台风，真的就是台风只要一来，通常第一个遭殃的就是菲律宾哦。所以呢，其实他们那一边真的要做好这样子一个海洋生态的保护，才能够保护他们当地的居民生活的安全，所以这个可能是在当地真的是他们花比较多的心思在做的一个保育。那台湾相对之下，毕竟我们有护国神山在嘛，所以我们好像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受到威胁，这样子。
对对，没错。然后还有另外，我们还曾经遇过，就是我们在菲律宾很常去做的休闲活动是潜水。我们以为就是你到了一个潜水的景点，是你 就是有了有执照的教练，然后带着你，你就可以去潜水了。结果并不是这样，他们有一些潜水的保护区，海洋保护区，他们是有每日的潜水的限额。比如说今日这一区这个保护区只能开放大概100人次的那个潜水的游客，就是潜水下去，然后在海面下做就是巡游的活动这样子。有一些他还会着收就是环境，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如果没有去做潜水这一项休闲运动的话，我们也没想过菲律宾会有这样的规定，政府会提倡这样子的政策和做法。
对，因为观光资源其实是菲律宾那边非常非常重大的经济来源哦，所以其实保护好海洋的环境，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能够产生一个源源不绝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可能呢做这样子的一个限额，那其实呢也是真的在保护他们的一个海洋生态能够长久的一个运营。
对
，Page， 你那边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最喜欢菲律宾的地方呢？
刚刚有提到，就是阿刚有提到，就是觉得菲律宾的那个绿地覆盖率蛮高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算是，我觉得跟台湾比较起来，他们的绿地覆盖率真的是算是比较高，而且他们自己也有保护的蛮好的。例如说，像我们的大城市，可能很多的大树，可能为了要造路，或者是说可能要盖房子，很容易会被砍伐掉嘛。可是在菲律宾你会发现，明明就是人行道，那棵树就是很挡路，它就是在中间，但他们会为了要保留下那一棵树，甚至人行道有点歪斜也没关系，他就是把它留在那里。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做的，我觉得会做的比台湾好。我蛮欣赏他们对于大自然生态的保护的这些动作。
我怎么觉得好像只是懒得去维修？
可能也有
这个树，我们可以用可以用移植的方式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啊。
对，他们就留在当地，他就留在那个人行道中间，
这样不觉得很危险吗？
其实我曾经也看过有人撞到过了，可是他就一直在那。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就算你是在那个马尼拉的市中心，你会发现整个绿地的覆盖率很高。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很大的树或者是一大片的绿地，这还蛮舒服的。
所以菲律宾那边真的是一个很悠闲的氛围哦，
比较舒服一点。然后真的就是因为它的岛屿很多嘛，所以它能够去的景点区域也算是选择性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在那边有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是，每个六日我们都可以去一个小海边，或是说去个沙滩，在那边悠闲度过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然后再回来继续上班。这是我在那边生活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
你看他们菲律宾有7000个岛屿哦，那如果说你一个礼拜去一个岛屿，你这样一年下来你也只能去了52个岛屿，所以你要把这7000个岛屿全部去完之后，你看要花几年的时间。
就算你每天去一个也去不完，真的要花好多年。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哦，在当地生活，你说周末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玩，真的你有太多的选择了。
对，你甚至可以都不用重复，然后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去观光很好很好的一个选择哦。好，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两位呢，在菲律宾那边生活遇到最不习惯的事情呢？除了刚刚讲的网路这之外啦，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很不习惯的事情？
应该是交通吧。
哦，交通很混乱吗？
塞车会塞到，就是
怀疑人生，
怀疑人生，觉得人生失去了希望。
你会塞车的情况会让你很后悔，你想出门。
所以你只要出门塞在那边，你就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反而就是让自己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界。
对，而且就是你明明觉得，欸，我已经在半路了，可是为什么这剩下的这半个路程还到不了？
所以他们那边有地铁这样子的一个大众交通工具吗？
有捷运，可是
实用性不太高啦，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到不了。
哦，大部分的地方到不了，所以说他们可能是开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嘛。
对啊，而且它主要市中心就主要就两条路线啦，所以你能去的地方真的不多。
嗯 ，OK， 所以说交通混乱是比较不能适应的地方。那佩君你这边呢？
我这边的话，我觉得主要我会比较在意可能是治安的部分，因为在台湾真的很安全，就是我们出门在外，你甚至手上拿着钱包、拿着手机，你都不用担心。可是，在菲律宾的话，你可能任何的东西尽量都不要拿在手上，因为你可能随时都会遇到有人要抢你的东西。所以这算是在那边生活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两位在那边有遇过被抢劫的经验吗？
有，我可以分享两个，就是发生在我朋友跟就是台湾的朋友跟同事身上的事件。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自己都很小心，我们除了就是曾经有遇过就是一群就是小朋友，大概国中生的年纪，然后一群人故意围上来靠近你的身边，然后类似就是要碰撞你，或者是要把手伸进你的口袋。
我这样听起来非常的危险呢。
对，就是一群人围上来，然后假装比如说要跟你
乞讨
要钱，然后侧边的或后面的小朋友就会把手尝试要伸进你的口袋或者是你的背包。
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对，可能是生活条件上，然后还有菲律宾蛮多就是单亲妈妈，然后单亲家庭的这种案件，这种事件，就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国家，然后反对就是堕胎，然后如果就是女性，就女生怀孕了，唯一条路就是只能选择把小孩生下来，那小孩生下来可能就没有爸爸，可能爸爸就跑啦还是怎么样，生下妈妈，或者是甚至是隔代，就是爷爷奶奶在照顾这样子。对，然后所以生活条件就是贫富差距蛮大的，那社会底层的这些小朋友，他们我们常常看到啦，就是有的会睡在那个天桥啊、路桥底下，或者是睡在可能纸箱铺一铺、纸板铺一铺，就睡在那个店家外面的骑楼，是蛮多这样的状况在大城市里面。
嗯，所以其实菲律宾那边的贫富差距真的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贫富差距大就会衍生出很多的社会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呢菲律宾政府他们呢要去努力改善的一个部分啦。好，那你刚刚说有两个故事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曾经有遇过就是我们的同事他们大概五六个朋友就是约好要去某个人家里打麻将。那所以就是派了两位朋友先到，就是先去买麦当劳，买那种素食的餐点，当做他们打麻将时的晚餐啊，或者是宵夜这样子。那这两位其实他们的身高都大概有170-180左右，然后体格也算是蛮壮硕的。然后没想到他们买完麦当劳走出来以后，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广场遇到了抢劫。
哦，人来人往的地方哦。
对对，就是很常常会有人经过的一个广场。然后呢，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那边遇到抢劫。然后对方是拿出就是那种刀。还不是到枪的这种程度啦，是拿刀， 然后威胁他们，要他们把身上的钱包啦、手机啊、贵重物品交出来。当下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就把其中一袋麦当劳的纸袋丢给了对方，然后拔腿就跑掉了。然后对方还跟他们说谢谢。
等一下，所以对方是要来抢他麦当劳的吗？
不晓得，我觉得对方原本应该是想要抢点钱啊，抢点钱包啊，或者是手机之类的贵重物品。然后他对方可能也没有想到我这两位朋友其中一位会把手上的麦当劳纸袋丢到他身上，然后拔腿就跑掉了。
而且重点是对方还跟他说谢谢，那真的是蛮有礼貌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抢匪还蛮有礼貌的。这是我觉得见过最特别的那个治安的事件。然后还有一个小花絮啦，就是后来他们来到了那个打麻将的，就是那个集合的那个朋友家，然后他们手上只剩一袋就是麦当劳的可乐啊、饮料啊，然后原来他们把就是装有汉堡薯条的那一袋丢给了抢匪了，所以他们还被骂说你怎么丢错袋了，你应该把饮料丢给他。
饮料比较便宜。
对啊，饮料比较便宜，而且打麻将的那位朋友家他还有自己准备饮料或者是啤酒，所以其实他们比较缺的是食物。
不就要再跑一趟再去买一次。
对，后来他们说他们不敢再去买了，他们不敢在那个时间再过去麦当劳了，他们觉得害怕。
搞不好过去的时候那个抢匪还会跟他说谢谢你的麦当劳，
对，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份。
没吃饱。
对，哦，可不可以把饮料也给我，哦，因为我刚才吃对吹他，我刚才只有喝到我刚才只有吃到汉堡跟薯条，没有喝到饮料。
不是，基本上台湾就不会在路上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啦。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在路上遇到这种状况，我应该也会把我手中的东西丢给他，因为就是看能不能制造一些时间让我可以逃跑成功。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把那一袋麦当劳丢给这些抢匪们。
对，因为就是因为怎么说，他双手就抱着那个食物，他好像也没有办法空出手来拿钱包或者是拿手机交给对方嘛，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把那一袋食物丢给对方。
你先把我客的，我找钱。
对对，有种这种概念，对，没错。
好了，你同事们也很可爱哦。OK，
对，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妙的。
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呢，如果有听众他们想要去菲律宾那边旅行啊，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小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小的建议哦，
就安全重要，反正出门在外嘛，就是任何事情我们就尽量低调，然后安全为主。这个不管去哪个国家都一样，我觉得也不止菲律宾啦，就安全第一。然后再来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找一些像当地的 agent 或者是旅行社，我觉得如果由他们来安排活动的话，可能那个活动会比较特别一点，那有可能是在台湾的旅行社不会去承办的内容，会比较有趣，
就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行程哦。那可能跟我们台湾大家习以为常知道的一些知名景点不一样，反而更能够体会菲律宾当地的生活。
对，你可能可以体验到不管是他们山上的一些食物啊，比较特别的道地料理，或者是说一些隐藏景点，可能是台湾的旅行社不会带你去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会对那个地方会更有兴趣一点，会比较享受那个旅程。
那这样子这些当地的 agent 我们是要怎么样去寻找得到呢？
Facebook 的话其实会有蛮多的资讯，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菲律宾其实蛮多台湾人创建的群组，那在群组里头他们也会分享一些旅游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follow 一下。
嗯，好 ，OK。那阿嘎，你这边有没有一些小建议呢？
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建议啦，就是说，可能你就是要保持着一个，就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你可能会遇到你没有心理准备的事情。
OK， 就是可能在旅途中我们会发生的一些小意外、小插曲。
对，就是不是常理可以就是有预期的心态，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去菲律宾旅游啊，或者是你要去那边工作或者是 long stay 的必备条件。
确实就是说像刚 Patch 跟我们说的，就是随时保护好自己哦，那提高警觉，那也像阿嘎说的，就不用去设限，因为在那边会发生很多你不可预期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这个呢就是在菲律宾旅游最有趣的体验。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不会说就是排斥去菲律宾旅游或怎么样，但是去那边最特别的就是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等着，
会有很多 surprise。
对没错，对。
好，那节目的最后两位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跟我们的听众说呢？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到那边生活的话，不管是生活、旅游、工作，我们就是也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学习当地菲律宾的乐天的个性，然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虽然你可能当下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怎么会这样子，觉得有点讶异，但换个方面想，如果你把自己的心态稍微做个转变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蛮好笑的，然后也笑一笑，然后事情就过了，反而你在那边的生活会更开心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菲律宾人的一个乐天的心态哦。那今天呢，我们去那边生活，反而是呢，我们要去习惯他们的生活节奏。那呢，这会是我们在那边很棒的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了阿嘎还有 Patch 来跟我们分享菲律宾那边有趣的故事。那包含了在菲律宾的职场，还有呢，在菲律宾那边的他们的消费习惯。那甚至呢，有一些遇到有趣的故事，喜欢菲律宾以及呢最不适应菲律宾的地方，让我们呢对这个国家有更完整的认识哦。那当然呢，这个都是我们在当地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啦。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您在菲律宾那边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故事，也欢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旅行快门很高兴今天各位听众的陪伴，那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